正道的题目是曾被杀的羔羊。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正道之前，我会同大家首先将一段经文去诵读出来。经文记载了在旧约的圣经以赛亚书53:1-7，请听我去诵读出来。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能够再一次在父的施恩座面前聚集，是主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的福分。但愿我们今天按着刚才所唱的诗歌提醒我们一样，求主使我近十架，因为在各各他山上矗立古旧十架，有圣洁宝贵的泉源从十字架上流下，白白赐人洗罪。父啊，恳求你，当我们在主的面前聚集的时候，主圣洁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藉着圣灵的引导进入真理当中，让我们藉着今朝早上去纪念主受苦受难的日子，更深体会到主的恩主的爱，亦都能够对主的恩主的爱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将以下一段时间交托给主，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朝早上是我们纪念主受难的日子，以致我们有这个受难的感恩崇拜。每一次当同弟兄姊妹能够可以在主里面相聚的时候，心里面其实真的有一份很大的感恩。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形容，在末世的末期的时候，这个世代是一个淫乱邪恶的世代。因为在魔鬼撒旦张牙舞爪迷惑搅扰之下，其实世上很多人都无可逃避，会越来越抗拒神，越来越离弃神，越来越敌挡神，越来越羞辱神，越来越亵渎神。这个是一个客观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但弟兄姊妹，我们却在今天的日子，我们能够来到主的施恩座面前，我们以心灵诚实纪念主受苦受难，纪念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时候，当中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主恩待我们，按着祂应许将我们分别为圣。在一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世代当中，主仍然顾念祂的教会，顾念祂的子民，顾念每一个祂所爱的慕道的朋友，祂将我们分别为圣。以立家是神分别为圣的教会，以立家的众肢体包括慕道的朋友都是主所分别为圣的，以致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聚集。今朝早上是我们纪念主受苦受难的日子，今朝早上正道的主题是曾被杀的羔羊。经文来自启示录的5:7-14。弟兄姊妹，如果留意启示录的书信，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大约2000多年前在拔摩海岛亲自向使徒约翰显现，赐下这卷的书信。 讲论到将来末后必成的事。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去到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神的灵将使徒约翰提升到天上，看见天上的敬拜。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的敬拜呢，个中心焦点跟今朝早上的主题一样，就是曾经被杀的羔羊。曾经被杀的羔羊配得一切尊贵荣耀重赞，盼望我们今朝早上的受难日的感恩崇拜由地上转往天上。按着神自己在圣经当中的启示，我们如何去纪念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藉着十字架上所赐给我们奇异的恩典，亦都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十字架大爱感动激励，让我们对神的恩典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意思是我们在以后的一生当中，我们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但愿最后我们能够好像启示录这段经文当中的四活物作出同一个回应，就是阿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在启示录的五章七到十四节，我们总共会思想四个部分，分别就是经文的第八节去到第十节。第一部分就是藉着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他们唱新歌当中的内容，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所蒙受的奇异恩典。所以第一部分是经文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奇异的恩典。而第二部分呢，是经文的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就是藉着千千万万的天使天君，他们慷慨激昂的去宣告，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重赞的。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第三部分呢，就是经文的第十三节，就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重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提醒我们一个人生永恒不变的标杆。而第四部分呢，就是经文的十四节，四活物的回应，就是阿门，众长老也俯伏敬拜。阿门的意思就是主啊，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愿。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的时候，由七到十四节，一方面我们的焦点就放在曾被杀的羔羊身上。我必须提醒自己，亦都提醒弟兄姊妹，去到末世末期的时候，弟兄姊妹，基督的信仰的焦点很多时候已经被很多撒旦的工人去扭曲了，去包装过，去修饰过，以致很多时候离开了基督信仰的焦点。但是基督信仰的焦点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使徒保罗的宣告，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经文的第七节很清楚，就讲到羔羊来到。经文的里面的描述，就是这个羔羊是曾经被杀的羔羊，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逾越节的羔羊，它究竟带来什么恩典呢？所以四部分我们会思想的。第一部分，奇异恩典。第二部分，对神奇异恩典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三部分，我们设立人生一个标杆，一生向着这个标杆直跑。第四部分，就是盼望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每一个在神面前蒙恩的人，都能够好像四活物的宣告阿门，意思就是主啊，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愿，这个就是我们的期望。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经文的第八节到第十节，请听我首先将这几节经文诵读出来。经文的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弟兄姊妹，留意经文里面有一个焦点很重要的，就是羔羊曾经被杀，而且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信仰的唯一的焦点。在这个焦点以外的时候，基督信仰都会产生偏差的。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他来到这个人世间活了33年多，最后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世人预备这个永恒的救恩。他有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思想，就是为什么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父怀里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不单止受屈辱、受唾骂、被讥笑，但最后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在十字架上他要流出圣洁的宝血。我们必须问为什么？顶姊妹，答案就在经文的第九节里面很清楚，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神。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就是主耶稣基督成为逾节被杀的羔羊，被挂在木头上流出圣洁宝血的原因，就是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将一班原本与神隔绝的人重新买赎出来，然后叫他们归于神，重新建立一个同神生命的关系，亲密无间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信仰的唯一、唯一、唯一的焦点。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死而复活，预备了这个永恒的救恩。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纪念主受苦受难受死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要受死？为什么主要流血？为什么不用其他方式？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弟兄姊妹，答案从圣经当中去启示，其实告诉我们很清楚知道，因为唯有主受死的时候，唯有主流血的时候，才能够解决人类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两个核制。亲爱的弟兄姊妹，由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全人类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世上每一个人都被两个字所完全的核制，亦都因为这两个字，整个人类的历史世世代代都活在黑暗、痛苦、绝望和等待永恒的灭亡当中，没有人能够摆得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见到一个婴孩出世，我们真的欢喜快乐，一个小生命诞生来到这个世界。但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当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一生的岁月，如果他不能够遇到这位钉十字架的主，这位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主的时候，他一生一定被这两个字的严严的核制，亦都带来他的人生一定活在黑暗、痛苦和绝望当中，没有人能够摆得脱的。这两个字其实很简单，大家亦都很熟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论到这两个字。第一就是一个罪字，第二就是一个死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无论你是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哪个民族的人，无论你富有抑或贫穷，无论你聪明抑或愚拙，无论你有学识抑或无学识，无论咩年纪，在人的一生的岁月里面，一定被这两个字所核制，亦都因为这两个字的核制呢，带来很多的打击、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伤害，没有人能够摆脱的。第一个字就是罪字。弟兄姊妹，不要看轻这个罪字。神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穹苍，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罪根本不存在。当时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人是圣洁的神人。但很可惜，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罪从一人入世界，这个世界就成为一个扭曲、败坏、淫乱、邪恶、充满罪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样的缘故的时候，本来人被造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神的生气吹了入他里面，所以他是一个在神面前一个真正的活人。但弟兄姊妹，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时候，这种的情况改变了，罪人就生罪人。所以当亚当夏娃真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时候，世上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都同有一个身份和地位，就是大家都是罪人的身份，没人能够摆得脱的。总之你在一个罪的世代当中出生，你就没办法摆得脱，都有这个罪人的身份和地位。所以罪很可怕，但罪的可怕不单止是这样，而是我们不单止有罪人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更加有一个罪的生命是存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与神隔绝之后， 他里面的生命已经败坏，已经扭曲。所以亚当夏娃的每一个后裔，我们里面的生命都是一个罪人的生命。罪人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人的生命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有尊贵，有荣耀，有平安，有喜乐，有感恩，有盼望，一切神的属性都在他里面。但很可惜，罪人的生命就是自私、贪婪、苦毒、仇恨、计较、执着、放纵私欲、无亲情、心不圣洁、没有良善、假冒为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是这一种的内涵，争在他怎样流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最好可怕，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罪人的身份和地位，亦都每一个人在他生命当中里面都是罪的生命，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带来罪的生活和罪的人生。没人能够逃避的，罪人过的生活一定是罪的生活的，罪人的人生一定是一个犯罪作恶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留意为什么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只有文字记载直到如今。大家可以反复思量，看整个人类历史，无论是中国的好，无论是欧洲的好，无论是非洲的好，在世界各地各族各民各方充满很多的痛苦和伤害。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但弟兄姊妹留意，原因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罪的世界当中，我们生活在罪人当中，我们生活在一个罪的连累网当中。所以一切的事情发生，一切的痛苦发生的根源，其实归根结底的源头只有一个，就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顶着我们看到罪很可怕，没有人能够摆脱的。所以当一个人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有一个罪人的身份和地位，他内里有一个罪的生命，在他人生一生里面过的生活人生都是犯罪作恶的人生。只不过人与人之间是一个比较性，在一个程度上不一样，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会在黑暗、痛苦、罪恶和绝望当中，没有人能够逃避这个客观的事实。但跟着还未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跟着最后一句，罪的工价乃是死。弟兄姊妹，世上每一个人除了不能够逃避这个罪的限制之外，亦都不能够逃避这个死的事实。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但弟兄姊妹留意，死同样有三个范畴。第一个死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活的死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神是有真有活的神，所以亚当夏娃本来就应该是有真有活的人。但很可惜，当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的生命就与神隔绝了。就好像主耶稣基督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一样，当枝子离开葡萄树的时候，按明他是枝子，但其实他得不到生命的供应的时候，他就成为枯干的枝子，被扔在路旁。就是圣经所形容的，按明是活，其实是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属灵的看见。世上每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因信耶稣基督得着从神而来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世上每一个人都很悲哀，都很可怜。我们表面上活着，但是因为我们同神的关系破裂，我们没有神生命的供应，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死人，没有人能够逃避这个事实。但不单止这样，我们不单止是一个活死人，我们更加是一个必死的人。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会死。弟兄姊妹，人受造的时候用尘土做，当人有一天离世的时候，他的身体没办法逃避，一定要变成尘土。这个叫做肉体的死亡。所以每个人除了他生活在这个世界这段日子，他是一个活死人之外，有一天他的肉体必然要经历这个死亡的事实。但是最可怕的死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是永恒的死。因着罪的缘故的时候，人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和震怒。所以最后，其实世上每一个人，不理你是谁，最后如果我们没有因认识耶稣基督得到这个十字架上赦罪拯救的恩典的时候，世上每一个人最后就是永恒的地狱，永恒的硫磺火湖，在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是永远的痛苦。圣经形容这个叫做永恒的灭亡，也都叫做永死。其实世人很可怜，因为罪的缘故成为罪人，拥有罪的生命，过的是罪的生活和人生，也都导致成为一个活死人。 亦都成为一个必死的人，最后成为一个永死的人。但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就在这里。为什么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最后他必定要被挂在十字架上被杀，并且流出宝血呢？因为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圣洁的宝血的时候，就能够洗净人类一生的罪孽、过犯和罪恶，并且一切的罪恶都能够得着赦免。所以圣经形容，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圣洁的宝血的时候，试看他的头、他的足、他的手，流出圣洁的宝血为什么？就是为了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他一生的罪孽，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神都一不勾销，神都完全赦免，神都完全洁净。弟兄姊妹，这个宝血洁净所带来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我们重新回复那份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份尊贵的身份地位，就是圣洁的神人。所以请我弟兄姊妹不要看轻我们自己，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得了这份恩典，就是重新得了这份圣洁神人的身份和地位。但不单止是这样，因着主圣洁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孽、过犯和罪恶的时候，我们能够被圣灵重生，得着一个义的生命。弟兄姊妹，罪人变义人，罪的生命改变成为义的生命，义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属性的生命，真理、仁义、圣洁、尊贵、荣耀、温柔、谦卑、忍耐、恩慈、怜悯、信实、节制，全部的生命的质素都在我们里面。但不单止是这样，当我们有一个义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一生就能够过一个义人的生活，就是分别为圣、尊贵、圣洁、光明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留意，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一定要在十字架上流出圣洁的宝血呢？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能够洗净我们一生的罪污，能够赦免我们一生的罪孽和过犯，导致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成为义人的地位，得着义人的生命，亦都得着一个义人的生活和人生。弟兄姊妹，是不是奇恩典啊？但不单止是这样，因为主耶稣不单止流血，主耶稣更加在十字架上舍命，他成为被杀的羔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弟兄姊妹留意，按照神的公义的审判的原则，罪的公价乃死。就算我们的罪得赦免，就算我们的罪得到洗净，但如果没有人承担我们罪所带来的刑罚的时候，你和我都一定要死。所以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为什么他要成为人呢？因为圣洁的神不会死的，唯有圣洁的神成为人的时候，他才能够受死的。主耶稣的受死不是为到他自己的罪，他是为到世上每一个人的罪孽而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能够担待我们应该受的刑罚，就是死亡的事实。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他之前说成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因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能够重新建立和神一个生命的关系，一个活死人就变成一个真活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为什么圣经形容主耶稣会提醒我们，你们必须重生？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能够重新得救，成为一个又真又活的人。我们同神之间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能够坦然无惧与神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不单止是这样，我们再不是一个活死人，成为一个真活人，我们更加成为一个复活的人。弟兄姊妹，是的确，当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尘归尘，土归土，归于尘土。但弟兄姊妹，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会变成一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尊贵荣耀的身体，这个叫做复活的身体，是讲这个身体复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单止是一个真活人，我们更加是一个复活的人。为什么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基督受苦受难受死的日子，我们能够欢喜快乐，我们能够充满感恩，充满平安喜乐和盼望？因为我们是一个真活人，我们是一个复活的人。但弟兄姊妹，还未完，因为神为我们将来预备了永恒的国度，我们要在神的新天新地永恒的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圣经会形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将来这个世界一定要终结的，我们将来要进入神永恒荣耀国度，我们不在流和火湖里面永恒的灭亡，我们乃是在永恒的天国里面与神同在，永恒的福乐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单止是真活人，更加是复活的人，更加是一个永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看启示录里面这几节经文，其实就很宝贵了。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受死？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流血？因为他要解决带给人类很大痛苦的两个字，一个是罪字，一个是死字。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因着主耶稣的流血，我们罪得赦免，从罪人变成义人，罪的生命变成义的生命，罪的人生变成义人的人生，更加由活死人变成真活人，有一个必死人变成一个复活的人，有一个永死的人变成一个永活的人，是不是奇异的恩典？但弟兄姊妹还未完，如果你继续看经文看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实，主耶稣不单止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跟着第十节讲，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恩上加恩，奇异恩典。留意呢，我们本来是世上的国民，是不是？但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身份不是世上的国民，我们是撒旦的国的国民。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全世界都落在恶者的权势之下。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责备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呢？你们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世上每一个人如果得不到救恩的时候，其实他是撒旦国度里面的国民，很悲哀。所以个个人生有很多问题咯。但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归主之后，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你和我都还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因为我们有义人的身份、义人的生命、义人的生活，更加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人，一个永活的人，一个复活的人，我们能够在地上生活，寄居的日子，按着圣经真理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人生。弟兄姊妹，所以你在基督信仰里面的基督圣徒，他过的生活应该跟世上的人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婚姻观，他们的喜好、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事业、他们的教会、他们的侍奉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天上的国民。但是神的恩典继续下去，他说作祭司归于神。弟兄姊妹，记得前一次的正道，我们说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神给我们一班神的儿女一个很大的身份，不单止蒙恩得救，不单止成为义人，不单止成为真活人，更加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侍奉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没有一样的恩典能够大得过作祭司归于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和我都能够在我们一生的岁月，在不同的范畴里面，在不同的光位里面，去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最后一样，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应许要几时得着呢？就是当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当地上要进入千禧年国度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为我们预备了能够在地上与主一同作王。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那个光景是怎样，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形容，但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得着主的称赞，成为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能够得着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的时候，在千禧年国度里面与主耶稣基督、与万千的圣徒、与每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在地上执掌王权一千年，这个就是奇异恩典。但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基督圣徒能够准确掌握这方面的奇异恩典呢？就求主帮助我们了，唯有神的话。当我们回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对基督信仰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焦点掌握。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方面，我们藉着经文的第八节至第十节，再一次思想我们因主耶稣基督成为被杀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流出圣洁的宝血所带给我们奇异恩典。但是经文继续讲下去，去到十一十二节，其实很宝贵另外一段经文。十一十二节怎么讲呢？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 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弟兄姊妹，这里不是人的宣告，这里是千千万万的天使、天君的庄严的宣告。当中留意有两个字出现很特别的，这两个字就是配得，曾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因为这班的天使由神创世开始，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直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成就永恒的救恩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向神发出这个颂赞，向每一个蒙恩得救属神的儿女作出宣告。这位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他配得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王。弟兄姊妹，你的答案是不是阿门呢？我们称呼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生命的主，但不要停留在这里。天使宣布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应该完全归于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弟兄姊妹，这个非常之宝贵的提醒，就是教导我们蒙恩归主之后，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归主之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哪个当家作主，一定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自己，就是主，我自己就是我的神、我的王，每一样都是我自己当家作主，我作出决定，我认为怎样就怎样，这个是第一个必然出现的。而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爱很多东西，但我们爱的东西一定是我的财富、我的健康、我的美貌、我的智慧、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儿女、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的喜好，这些都是我们所爱的。所以这个是正常人的情况的。一个，第一，我自己当家作主；第二，我们爱很多的人事物。但是在这里千千万万的天使天君，因着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亲眼看见神的奇异恩典的时候，他提醒每一个属神的人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曾被杀的羔羊配得成为我们心中的最爱。弟兄姊妹，就好像使徒保罗的见证一样，以前他很多事情他觉得很有价值，好得很有意义，但今天蒙恩归主之后，他视万事如粪土，以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今天我们都爱很多事情的，家庭、婚姻、儿女、工作、事业、财富、生活享受，我们都很爱，不过盼望这些成为次爱，不是次爱。如果这些的爱拦阻了我们去爱主的话，我们就将这些的完全的撇下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非常宝贵的提醒，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什么呢？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曾经被杀的羔羊成为我的主、我的神、我的王，成为我生命中的挚爱。弟兄姊妹，这个是使徒的见证，就好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所讲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在第一部分从经文的八到十节认识神在我们身上奇异恩典的时候，基督的恩典、基督的爱就能够激励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在我们一生活着的岁月，主成为我心中的挚爱，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主而活。所以保罗去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其实再一次的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纪念主的受死、受苦、受难、流血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因着认识主在我们身上奇异恩典，以致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对这位拯救我们的主、怜悯我们的主、怜悯我们的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呢？就是以主作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王，成为我心中的最爱。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而第三部分是什么呢？很特别的地方，在经文的八到十节，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唱新歌，讲论了一个见证。然后经文的十一、十二节，万千的天使大声说，去到十三节呢，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依家系天地间一切受造之物所作出嘅宣告，亦都对每一个属神嘅儿女讲。依个系咪我哋人生嘅标杆？你留意佢哋讲乜嘢咧？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意思是什么？提醒我们，我们是义人，拥有义的生命，有义的生活，是真活人，是复活人，是永活的人，是侍奉神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生当中应该只有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就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凡我们所作的都为到荣耀神而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将荣耀归给神？就在我们一生里面所有的范畴，我们都有同一个目标。就好像保罗说，我不是已经以为自己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看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只有一个，在我们的人生每一个范畴当中，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很简单，我的家庭要荣耀神，我的婚姻要荣耀神，我的儿女要荣耀神，我工作要荣耀神，我的生活每一个范畴，包括我的说话、我的动机、我的态度、我的行为、我的喜好、我的侍奉，一切都为到荣耀神而作。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对神恩典当中的回应，不单止心意更新而变化，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的神，是我的王，是我心中的最爱，我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目标，因为直到永永远远的，就是愿将荣耀归于神。弟兄姊妹，以勒家是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以勒家聚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妙，包括慕道的朋友，将来蒙恩归主的时候，我们都同有一个标杆，凡我所作的都为到荣耀神而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看圣经就很宝贵了，一方面其恩典，第二部分心意更新，第三部分能够向着标杆，当然最后一部分就是经文的第14节，四活物就说阿门。弟兄姊妹，四活物的宣告其实很宝贵，阿门的意思是什么？是主啊，是的，你在真理上，在这个话语上作出的启示，不是一种头脑的知识，不是一个头脑的领袖，又或者左耳入右耳出，但是当我从圣经当中，从你的启示当中知道你的心意的时候，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所蒙受其恩典，知道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知道我们需要确立一个人生的标杆，要荣耀神的时候，主啊，是的，这个就是我的心愿，这个就是我人生的目标和取向。四活物有这样的宣告，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够以心灵诚实同神去作出这个回应呢？主啊，是的，这个同样是我的心志，这个同样是我的心思意念，这个是同样我们的标杆。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主日的敬拜就很有意思。我们不单止来到主的面前去纪念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作出的牺牲，受苦、受难、流血、受死、埋葬、流血，让我们这班在神创世先已经拣选的人能够得着奇异的恩典，能够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设立一个标杆，并且我们能够一生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就好像一首的诗歌所提醒一样，我已经决定。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这样回应的时候，阿门就很宝贵了。然后我们跟着看到众长老也俯伏敬拜。但是弟兄姊妹，在今天的正道之后，其实我们同有一个心志，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劝勉，我们是神所分别的教会，我们是一群神所分别为圣的人，我们是神所深爱到底的人，神是永不放弃我们的神，神永远顾念我们，带领我们走一生的岁月，神亦都藉着祂的话语的提醒我们，其恩典心思意念改变，向着标杆，我已经决定向着这个标杆直跑，那就很有意思了。 最后弟兄姊妹，我都要同大家以一段经文作为今日嘅正道嘅结束，就系启示录嘅第十五章第二节至到第四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参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第三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同起立，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怎能如此，本来活在罪中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却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死而复活，让我们能够得蒙这个拯救的恩典，不单止逃避了将来神公义的震怒，更加在我们一生寄居活着的时候，我们成为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并且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圣洁公义尊贵荣耀光明的人生，我们更加能够将来有复活永恒荣耀的盼望，更加在将来在神永恒的角度里面永恒的与神同在，何等大奇异的恩典，透过神你奇异的爱去成就一切。但愿我们能够心被恩感，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以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我的神，我的王，成为我生命中至爱，在我们一生活着寄居段日子，凡我所作的一切为了荣耀神而作的，愿父神，愿十字架上主救主耶稣基督，愿真理的圣灵得着当得的荣耀。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以勒家成为荣耀真神的教会，愿以勒家每一个肢体成为荣耀神的众肢体，我们能够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好像天使天君的宣告一样，愿一切的尊贵荣耀众赞权势归于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